杰森豪情万丈的一挥手，想不到在这片丛林除了赚钱还有比赚钱更痛快更有意义的事儿呢。顺利地救出库伦多族的人，原定计划好的行动就在众人的高涨情绪里开展开了。老鼠他们很快就接近了那群土匪林扎的据点，这时候已经是日上中天，气温很高啊，再加上长时间的体力透支，很多人都感到了胸口发闷，而且不时会有一些蚊虫飞到他们的脸上，一口下去让人疼痛难忍呐！啊，这该死的丛林！哎呀，杰森骂道：“嘿嘿，不会吧？你在这里面生活了这么长时间，还不是呀？”老鼠问道。我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恨死了这片丛林，我该死的蚊子。杰森继续骂道，现在开始行动还是在这喂蚊子呀？如果蚊子不这么多的话，我也愿意休息一下。现在看来兄弟们也受不了这鬼天气，与其喂蚊子还是跟那些杂碎干一场的过瘾呢。老鼠唤来李山和吕毅，你们两个按原计划绕过山头前进他们的据点附近，15分钟之后枪一响，我们把他们引出来之后，你们想办法救人，懂了吗？
知道了，老大。
老大，你都念叨一天了。吕毅虽然最喜欢姚子树，可是他也受不了他的念叨啊，摆了摆手，拉起还想跟姚子书说什么的李山，背起救人要用的工具，扛着把小型机关枪就绕着山路的那边了。大约15分钟的时候，老鼠吹动了口哨，包围在土匪营外的兄弟们都严阵以待。老鼠最先朝着土匪据点外哨兵的精确的一枪，那个人啊的一声倒地，枪声人声顿时让土匪据点就炸开了窝了，里边的人纷纷地跑了出来，占据有利地形，就开始与老鼠所带的火力可就拼战起来了。老鼠排开的阵型是一个锥形，两头人少，中间人多，让对方造成一种错觉，拼命想在兵力弱的一方突围，而这时候正是李山吕毅行动的最好时机呀。原本今晚计划行动的土匪早就已经是蠢蠢欲动了，老鼠的突然行动倒是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一般呢。看似里面很乱，但是老鼠却是看得非常的清楚，王强在故弄玄虚，他毕竟是吃过这一次这方面的土匪亏，而现在这些土匪的无组织应战就跟上次是一样的。如果说这一切都是那个让自己与力豹探伏的罗青在谋划，那么接下来这些土匪会怎么样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前面的杰森突然停了下来，并举起左手示意后面的人停止前进。当人们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中间的一个兄弟就突然倒下了，
大家小心，这是一个圈套。
老鼠冲手下一喊，同时转身对杰森就说：“杰森，那个家伙就是罗青。”
罗青，力豹所说的最厉害的人。
杰森睁大了眼睛看着那个黑影，只是他如猫般的身影穿越在土匪之间。也没有主动攻击老鼠他们的意思，只是老鼠他们想靠近，或者任何举动都被他有所制动。罗青也是丛林雇佣兵里出现的一个顶级杀手啊，他擅长的除了射线还有大狙，在丛林雇佣兵市场他被誉为丛林死神，力豹与那个土著人跟他手都没沾到半分的便宜，
反而是两个人身上都挂了不少的彩。
老鼠说着耸了耸肩，不过你不用害怕，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，那就是行动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，也就是说有他出现的地方肯定没有其他的人埋伏。
杰森点了点头，他的事儿力豹没少跟他说，而且这一次本来就让他有机会与这个强大的人正面交际。
如果不把罗青制住，李山他们的行动一旦暴露，他们就危险了。
老鼠看着因为罗青的出现使双方陷入焦灼的战场，就陷入了沉思。
他好像不想跟我们打，只要我们不动，他也不会轻举妄动的。
杰森若有所思，猜测着罗青的动机。
如果我们不能引他出来，那我们就上吧。
我们兵分三路，你在前，二虎开路，我在后掩护，怎么也要逼他出来打上他一顿。
其实啊，这样的部署是有道理的，虽然没有与罗青交战过，但是有关他的战事却没少听啊。他总是喜欢藏在离一大群人很近的地方，如果把人群的范围扩大，一旦他发起攻击，其余的人也会很快发现他的踪迹的。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等到他们的距离拉大到100多米的时候，罗青依然没有发起进攻。看来老鼠低估了这个人的能力了。就在死寂慢慢的在周围扩散的时候，突然一声巨响传来，紧接着就是一声的惨叫啊。杰森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二虎的手下踏上了埋在草丛中的地雷。
我这该死的罗青，别让他落到我手里。
杰森气冲冲地说道。话音刚落，杰森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黑影一闪而过，他没时间告诉二虎，就赶紧跟了过去。那个黑影好像不是很远的样子，但是再也没有出现。就在杰森想要放弃追逐的时候，那个黑影又一次地窜了过去，杰森想都没想，又一次地跟了上去。就这样，杰森也忘记了自己跟出去有多远，只是感觉那个黑影很怪，似乎是在跟自己开玩笑。他慢慢地就失去了耐性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就传来了一声枪响，严格地说，应该是两声。只是间隔的时间太短，所以听起来就像是一声的一样。但杰森听得出来，那是大举发出来的声音。而刚让杰森吃惊的是，有一发子弹竟然就打在了自己身边的大树上。
难道是罗青？
杰森想到。
不过他的枪法也太烂了吧，我连防备都没有，他还打不上。
正想着，突然在杰森的身后有人喊道，哎，
杰森。
是李山。杰森兴奋地就转过头去，果然李山拿着一个大锯就站在他的身后。
哎，原来你在这里呀，我们正要去找你们呢，吕一人呢？
杰森向李山的四周张望着。
吕毅前进土匪营里了，不过你得先谢谢我。
李山说道。杰森听了感觉莫名其妙。李山笑了笑，
嘿嘿，你刚才是不是在跟踪一个人呢？
对对呀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杰森问道。
因为我一直都在你的后面跟着，你跟的那个人就是死神罗青。如果不是我的掩护，恐怕你早就挂了。
李山说着摇了摇手里的大锯，
看到杰森有点不相信，于是接着就说，刚才的枪声就是我们两个人的，不过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死神罗青了。
你的意思是他中枪了？杰森瞪大了眼睛问道。
李山点了点头，好了，周围已经没有敌人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
李山说着就走开了。可是杰森并不想回去，因为毕竟刚刚有一个顶级杀手死掉，自己怎么着也得去看看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子呀。这样想着，杰森就慢慢地走了过去了。来到大树前，杰森发现树下面果然掉了一把大锯，那大锯的颜色很是怪异呀，看着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怪不得别人叫他死神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杰森大脑里突然闪现了一个念头，既然人死了，那尸体呢？杰森赶紧往后退去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从树上突然就跳下一个人，一刀就扎进了杰森的脖子上。不过幸亏杰森反应较快呀，那把刀只是划过了脖子，杰森站稳了脚步，抬头一看，是一个身形修长的男人。他的服装很特别呀，几乎是用纯天然的树枝围成的。这个人就是罗青，他刚才的确是中了枪了，只是枪没有击中他的心脏，只能算是受了伤，身上挂了彩。罗青也不说话了，他直直地看着杰森，突然间就发起了攻击，打了杰森一个措手不及。过了几招之后，杰森明显感觉自己不是他的对手，因为他的招式很怪，好像是多种武术结合起来的，一会儿是泰拳，一会儿又变成了美国的拳击，其中还夹杂着一些在部队里学过的招式。虽然杰森的身手已经很不错了，可是仍然无法应付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罗青突然就拔出了一把刀，杰森认识那是丛林战刀，刀锋上开了两个血槽，锋利的程度足以割断鳄鱼的后皮，那把战刀从四面八方就刺向杰森，几下就把杰森的上衣变成了破烂了，而且杰森身上也已经到处都是伤口。虽然罗青刀刀致命，却又刀刀留有余地。杰森不知为何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，可是虽然心里这么想，身体的反应却是毫不客气地给予了全力的回击。他用的是卓玛送给他的特制短刀，虽然与罗青的战刀相对，他的战刀一直处于劣势，但是眼下没有更合适的武器了，只能拉近两个人的距离，发挥短刀的长处，才能出奇制胜啊。然而时间越久，罗青似乎越不想给杰森反击的机会，他一下子冲过来就撞倒了杰森，而那把丛林战刀也插进了杰森的胸口。罗青顺势就压到了杰森的身上，腾出一只手死命的就掐住了杰森的脖子，似乎不想让他发出声音，另一只手则抓住了刀把。这时候刀身已经进去了一半了，眼看着就要插进杰森的心脏。在这个紧急的关头，杰森突然有了力气，他拼命的双手顶住了罗青的身体，不让那把刀继续的深入。两个人就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，因为身上有伤，所以渐渐的都感觉到体力不支。而杰森的情况更糟啊，因为那把刀实在是要命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吓人的想法突然间从杰森的头脑中就冒了出来了。他放手了， 战刀沿着他炙热的身体深深地插了进去。罗晴似乎对他的这种举动感到异常的惊奇呀，可是眼睛里却流露出期许的了然。杰森顾不得罗晴莫名其妙的眼神难视，赶紧抓住这个机会，短刀一挥就划过了罗晴的咽喉。这个时候杰森也因为用尽了身上所有的力气，只听到了声音，然后一股血腥就冲向大脑，杰森昏厥了过去。所以杰森没有看到罗青嘴角咧开的微笑，没人知道他选择这样的死法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一场自裁。
杰森，你还好吗？哎哎，杰森，哎！
当赶过来的老鼠看到与罗青倒在草丛上的杰森浑身是血呀，如果不是他的心脏还在跳动，老鼠都不敢相信他还活着。
杰森，妈，你这小子也太拼命了你啊，嘿，没想到你真的杀了他。
虽然罗青是王强的手下，可是又不像他的手下，因为罗青身上流露着某种气质，不是土匪身上该有的。跟他交过手的人都会被他的情操所感染，他是一个重英雄识英雄的人才，没有人明白他为什么与土匪为伍。
我还活着。
杰森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看到了姚子书一群兄弟担心地盯着他，热血顿时就涌上心头啊！可是他转念就想到了什么。
对了，那个罗青怎么样了？死了吗？罗青，他死了。喏，你看。
老鼠指着一边的尸体告诉杰森。
那是你杀死的，你怎么忘了呢？你现在可是比我和力豹都厉害多了呢。比你和力豹都厉害？为什么呀？
杰森问道。
你那一刀可真狠呢，一刀就割断了他的喉骨，没想到你竟然敢抱着跟他一起自杀残杀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鱼死网破呀。
我们找到你的时候，他的刀插在你的身上，你的刀搁在他的脖子上，那情形要多恐怖有多恐怖啊。老鼠竖起大拇指佩服的就说，
只是你下次可不能这么拼命了你啊，没命了你还玩个屁呀你。
杰森听完之后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胸部，他记得那里是中了一刀的。
哎，不用看了，没事的。你事先是不是知道自己的心脏是长在右面呢你啊，小兔崽子。
老鼠问道。杰森微笑着点了点头，但随即又陷入一种沉默当中。
怎么了？
老鼠问道。杰森摇了摇头说，
罗青的心脏也是长在右面。
杰森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这种巧合不正在预示着自己未来的命运吗？自己什么时候从一个善良的青年而变得如此的血腥了呢？老鼠似乎看出了杰森的心事，于是就说，
哎呀，杰森呐，人的命运有时候是无法预料的，我们只有顺着生命的轨迹走下去，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但是我们应该做到一点，那就是不能让黑暗笼罩整个世界。
这句话似乎很有震撼力，杰森的内心突然换上了另一种颜色，那就是一种使命感。
现在土匪那边怎么样了？
虽然身上有伤，但是却不是休息的时候。身上的使命与责任，杰森还没有因为晕倒而忘记了。
嘿嘿，你以为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